好，今天我们看的是雅歌第六讲啊。我们今天从第一节，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的题目叫做“荣美的心腹”。啊，今天只看了七节啊，不是很多。那今天我们看的主要的是啊，讲到形容良人，看那个心腹啊，他是看的，他是非常的美丽啊，美丽怎么？比如说如果你看一个女孩子，你说哇你好漂亮，那她怎么回答呢？她回答你说谢谢啊。中国人有一种讲法叫哪里哪里，对不对？你好美丽啊，啊，一个学中文的老外，然后你跟他讲哪里哪里，他说啊哪里哪里，哦你的眼睛也很漂亮，鼻子也很漂亮，嘴巴也很漂亮，什么都漂亮，哪里的每个地方都漂亮，这里这里哈，所以我们要看说，哎，心腹，我们说它很柔美哈，到底哪里美丽哈？你看第一节就说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然后呢，哪里美丽呢？你的眼哈，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然后有了眼睛，还有头发哈，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然后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齿的。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啊，你的嘴也秀美啊。讲到眼睛，讲到啊头发，讲到牙齿，讲到嘴巴啊，嘴巴像一条朱红线啊，哎，叫樱桃小口是不是？啊，你们喜欢嘴巴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审美观都不一样啊。然后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啊，两太阳是什么？太阳是太阳穴啊，我们讲额头啊，讲到这边哈。然后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哦，形容人的景象脖子啊。然后旗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然后后来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双生的啊！我要往莫要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啊，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讲到好多女性的特征啊，会不会讲得很露骨？如果说你看到一个女人很美丽啊，这个你们有没有被人家盯着这样看着？她看你哪一部位啊？啊，看你的眼睛、你的头发、你的什么啊？那有时候我们就哎，这里面有个第六节哈，第五节哈，讲到好像是这样看，好像有点不大礼貌，描述的太过露骨了一点啊。中国人看到女人美丽的时候，会不会讲到什么地方美丽？啊？也会讲哈，讲到一个美人嘛啊。《诗经》啊，你知道《诗经》在中国的古典文学当中有一个《诗经》，《诗经》讲到一个女人哈，女人的美丽形容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这一篇叫《硕人篇》啊，讲到手像什么呢？手如，你看结论里面有这句话哈，《诗经》的这个《硕人篇》哈，有讲到说手如柔荑啊，什么叫柔荑？我们也不知道，好久以前的东西啊。它是一个植物啊，会弯曲，会随风飘动的啊，表示啊，你的手是很灵巧的啊。手如柔荑，肤如什么？泥脂啊，泥脂是什么东西啊？泥脂就是油哈，啊，脂肪嘛。脂肪如果是冷了之后会变成白白的嘛，对，啊，所以是什么什么油啊？猪油，猪油太没有情调了吧。我们说羊油好了，羊脂好了哈，然后领如裘绮，领就是颈子，裘绮是什么？是裘绮蟋蟀还是什么？一个虫嘛，一个虫字旁嘛，哦，用虫来形容这个哈，它是一个牵牛哈，你知道有个甲虫，牵牛哈，它那个爪那种很挺拔，对不对？细细长长的。那就是它的幼虫啊，裘绮是一种虫的那个样子啊。然后呢，肤如齿如胡犀，胡就是一个植物了哈，胡瓜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南瓜或者一种瓜类哈， 瓜类里面有那个籽啊，瓜子啊，哎，瓜子，哎，打开来看里面白白的那个啊，你的牙齿就好像是那个东西一样啊，是个植物。然后禽首峨眉啊，禽就是又是一个昆虫啊，一个虫子边啊，蚕，你们有没有抓过蚕啊？蚕知了哈，啊，知了的那个额头怎么样？啊，手的话表示额头啊，你的额头是怎么样？很饱满的，天庭饱满啊，像是那个知了的那个这个怎么用这个形容有点奇怪啊，因为那个古时候
知了有很多种，是哪一种知了？
哪一种知了啊？你看你喜欢哪一种就哪一种，最漂亮的那个哈，峨眉哈，峨眉这个我们知道哈。眉毛就弯弯的那种哈，也是像一个鹅啊。然后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啊！你看中国人跟我们一样，对不对？跟这个我们读圣经，所以一个美丽的女人啊，你要这么形容的时候，你哇，每一个部位都好啊，整个放在一起哇更好啊，就非常的协调哈。所以今天我们看这个哈，也是讲到良人怎么看心腹啊，那怎么看心腹？你看他讲到女性有七个特征啊，来描述。第一个就是眼睛啊，讲到说你的眼好像鸽子眼，有没有？第二个是讲到头发啊，你的头发如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然后你的牙齿，然后你的唇啊，你的嘴唇，还有你的两太阳啊，你的额头的这个部分啊，还有你的颈项，还有你的胸部啊，你的两乳。所以这个七个，对不对？七个特征，如果我们圣经上讲到七的话，你会想到什么？是一个完全的数目次哈。所以我们讲到说，心腹在良人的面前要成为一个完全，啊，这个美丽也是一个完全的美丽啊。所以讲到教会啊，教会被称作基督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呢，啊，它是一个完美的啊，完美无缺的。然后每一个肢体哈，都要被圣灵充满，最后成为基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所以基督他是一个荣美的，所以我们也要像他一样荣美啊。但是条件呢，就是我们蒙召之后，我们不是行在血气当中啊。如果你行在血气当中，会不会很美啊？啊，你就不是很美了，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就说哈，一个人可能他的外表都是五官都是很端正，但是如果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很帅的哈，长得很漂亮的，可是他做坏事的，啊，演戏如果是坏人的话，一定是长得好看还是不好看的？不一定哈，有没有面恶心善的？像谁？孙悦啊，孙悦以前演坏人的时候，他不需要化妆啊，因为人家看起来就是很那个啊。好像坏人的样子啊，但是不一定。你看他现在样子就完全不一样啊。以前黄师母小时候的时候，还见过孙悦啊，因为孙悦住在他有个朋友住在他们家那个社区里面。哎，有一次看到孙悦去拜访那个人啊，那个他的朋友，哇，这几个小孩子那时候就哇，好吧，好吧，坏人来了，坏人来了。就他说我不是坏人，我不是坏人，我是好人。可是电视上你都是演坏人的那个。啊，这个就是以貌取人啊，但是其实啊，这个人的容貌也不一定啊。有时候你看起来长得很体面，但是也有一些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了啊。那所以，但是呢，我们看这里哈，看到心腹是从他的外貌来看啊。但是这个外貌，我们看神他也有所喜悦的啊。在箴言啊，箴言那里有讲到耶和华所恨恶的。啊，讲到眼睛，讲到舌头啊等等，我们来看一下哈，在箴言的第六章，箴言的第六章十六节啊，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啊，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多少？哎，七样啊，跟这个有点类似啊。哪些呢？就是哎，高傲的眼，哎，这边也讲到眼，对不对啊？然后撒谎的舌头，这边也讲到嘴嘛，啊，并流无辜人血的手，啊，涂抹恶迹的心，飞跑行恶的脚，涂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啊，所以这里我们看在神的眼中也有一些他所看为憎恶的，也是一样，是七样东西，啊，所以我们身体的所有的部位啊， 这个本身神造的时候其实都是好的，对不对？啊，你好好的去把它发挥发挥，一定有它成为一个很美的一部一个部分啊。那但是如果我们去体贴我们的肉体私欲的话，因为我们的肉体私欲是犯罪，我们有罪的这个本性，那去体贴的话最后变成是越来越犯罪啊，最后就越来越不好了啊。所以我们看在我们生命当中，神呼召我们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样子，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被神琢磨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各方面啊，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子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让神来管教的话啊，没有让神来管理的话，最后的样子呢，最后可能越来越败坏啊。所以有人是年纪越大怎么样，长得变得是什么越美丽的啊，看起来就越好看啊。像孙悦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啊，所以他里面有很多的恼恨苦毒在那里。后来他信主了，是陶大伟啊，陶大伟向他传福音。所以他信主之后过了没多久，怎么他脸上的样子表情都不一样了啊，人家以前找他演坏人，现在呢这种人是好人，呵呵，找他演好人啊。所以他后来演的还得了金马奖啊。所以我们的人啊，貌是由心生的啊，所以人的相貌会不会改变？可以改变啊。那这个世界上，就如果你对你的相貌啊不满意的话怎么办呢？有没有其他办法？
去美容。
可以去美容。我啊，去美容啊。像谁在美容？像现在有很多艺人哈，我们看到有很多艺人他们在美容，很多在这个我们看电影上或电视上，哇，长得很漂亮，后来才发现他是经过什么美容的哈。那我们需不需要美容呢？啊，我们需不需要？所以还是要美容吗？啊，我们还是需要美容哈，但是条件是我们不是给整形医师来美容，对不对？啊，给整形医师美容的话，到后来，哎，过一段时间好像就有点不大自然了，对不对？我们美容是要给谁来美容？让圣灵哈，让神哈，神是不是大医生啊？我们原来长得这个样子哈，需不需要整容一下？很需要，对不对啊？所以当神的爱、神的手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来改变我们啊，我们会渐渐被他塑造啊。所以讲到教会哈，他要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啊。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你看都是他做的啊。记得，如果我们不让他做的时候，我们的样子还是老的样子啊，那这个样子是会渐渐败坏。但是我们把我们生命交在主的手中。外体可能会渐渐毁坏，可是我们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啊。所以你看教会是基督的妻子啊。好，我们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啊。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啊，借着神的话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所以你们看你们的周围，你们看你们周围啊，我们是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我们在神的眼中其实就是圣洁无瑕，因为神将来要做的工作啊，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一定是要让神来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啊。同样的，我们讲到教会啊，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他的心腹。还有我们讲到启示录啊，启示录也讲到几个教会，
七个
教会，也是讲到七个教会啊。那七个教会将来都是要得胜啊。那羔羊婚娶的时候，新妇自己要装饰整齐，预备好了哈，我们要等候丈夫。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说哈，我们的这个容貌，就是我们过去有个天然人的容貌，可是当我们与主渐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渐渐的会更新，会渐渐的变化啊，最终就是要成为主就要我们成为的样式哈。好，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长得什么样子啊。 第一个哈，我们看良人怎么说这个心腹哈。第一个哈，他说第一节，我的佳偶，你甚美丽啊，你甚美丽。哇，然后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这里我们看到哈，就是心腹在良人的眼中是怎么样？是甚美丽的，啊，它是非常美的。不只是圣美丽，他讲了两次啊。希伯来文如果讲到哈，你一句话讲两次，意思就是非常的意思啊。那他怎么会变成这么美丽呢？其实是因为哈，因为他跟这个良人常常在一起啊，跟良人常常在一起，到最后呢，我们看借着啊，基督跟他的圣徒不断的交往，不断的相交啊，你会发现，当你花时间在神的面前啊。经常花时间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发现你的样子真的会不一样。你们注意到没有？啊，有一天忽然发现照镜子，哎，怎么有些光产生了？怎么回事啊？啊，哎，擦油的是。你们有没有觉得说，当你们啊，好像跟主有一段时间好像断了线哈、啊，可能是哎呀，你忙别的事情，做什么事情，或者生别人的气啊，干嘛的哈、啊？你发现一照镜子啊，怎么这个样子变了？有没有？怎么回事？哎，我那个美丽的我怎么不见了啊？魔镜啊，这个美丽的我怎么不见了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跟主越来越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就跟他越来越熟悉啊。那他看我们是什么呢？他看我们就是很美丽的啊，因为神的眼睛，神看我们不是用外在的，是看我们里面的啊。所以当基督在我们里面越多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能够呈现神的荣美更多啊。在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啊，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哈、啊。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啊，然后就是来到主的面前来看他的形象，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是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什么主的形象啊。所以当你发现，哎，你看到这个，你身上有，你脸上有荣光，这是谁的形象？这是主的形象啊。所以有一天你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哎，你不见了。啊，你不见了，然后是谁出现了？耶稣基督出现了啊，有没有可能？啊，圣经上有这样说吗？有好几个地方哈、啊，刚才我们讲到哈、啊，有三个地方我们来看哈、啊。第一个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八节啊，所以你要每天多照镜子啊，照镜子照多了之后，发现你看到的不再是你自己，看到的是谁？耶稣哈。啊，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啊。有四个地方，其实哈、啊，我们讲到我们长得像主，还有一个地方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啊，有没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十二节，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候就要什么？面对面了哈，我们跟主面对面啊，跟主面对面，我们样子就是像他的样子。另外一个啊，让大家看一下，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第20、21节啊。好，但是我们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不要以地上的事为念啊，我们以天上的事为念，经常来仰望，思念天上的事啊。然后第20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讲到有些人他们以地上的度负地上的事为念啊，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啊，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什么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哇，不得了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象。还另外一个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讲到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第二节，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什么？必要像他啊，像耶稣，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哈，主看我们啊，当我们越来越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生命他的身量在我们里面就不断的长成。 他所以他说这个佳偶说哇，你甚美丽，甚美丽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不断的与主相交，与主在一起啊，不断的反照他的荣光啊。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是教会，就是他的心腹啊。我们现在蒙召的时候，刚开始叫做童女啊，童女是一个小女神这样子哈、啊。可是童女当跟随基督啊，就会渐渐成熟长大，最后呢是装饰整齐啊。最终才能进到羔羊的婚宴，啊，成为羔羊的心腹。因为你要成为心腹，你一定要跟那个新郎啊能够匹配。就像是你看到威廉王子帅不帅啊？对，那他要娶一个王妃，对，要娶一个怎么样，也是很漂亮，就像这个凯蒂一样啊。你不能娶一个像我一样就不行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是要预备好哈。我们的心，因为主来了，目的就是要接我们啊。他讲我的佳偶啊，佳偶这个字一直不断的出现啊。佳偶的意思就是同伴，我的朋友啊。所以心腹跟良人之间的相处啊，就是不断的相处之后，就成为良人知心的伴侣。主是我们什么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有没有跟主说话？有啊，天天跟主讲话，跟主讲话，你就成为主的伴侣。记得啊，就是借着祷告，你一直不断跟他讲话，他就是你的朋友。如果你不跟他讲话呢，这个朋友怎么做？你有没有个朋友啊？朋友来了，来看你，哎，个好久不见的朋友来看你，好，然后呢，请喝点水吧。然后之后呢，就坐在那边，什么话都不说，就这样子坐着，啊，这样是朋友吗？你没办法相交啊。朋友的意思就是你要交通交心啊。所以你看耶稣跟他的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啊，话说多了，生活在一起久了之后呢，耶稣就称他们为什么？称他们为朋友啊。从此以后你不再是仆人了，我们就成为朋友。所以我们跟主也是一样，不断的跟他讲话，跟他讲话啊，他就成为我们的朋友啊。你如果有主成为你的朋友的话啊，表示说你就常常的会在他的面前跟他会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讲到有三点啊，我们跟主的关系。第一个呢，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主的面前也可以讲到说，啊，跟他同在，啊，那就像是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啊。就是说我们要常常寻求神的面，啊，不要说你自己做自己的生活，你就忘了啊，你就只知道活在地上，而忘记主其实在天上啊。所以我们如果觉得说我们常常跟主在一起享受他的同在，你们祷告的时候或者说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觉得很享受很滋润啊？很享受很滋润表示说你很喜欢神的同在，你花时间跟神在一起，那个同在的时间多的时候啊，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会改变啊。所以啊，你会发现说你所要的不只是他的祝福，很多基督徒啊就说神啊，给我这个，给我那个，啊，祷告的时候只是跟神求，求完了得到了之后呢，就拜拜了，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哈。但有的到后来，你发现你就不会向他求什么，说哎呀，我就是想要祷告，我就是想要来聚会，我就是要来安静来寻求神哈。当我祷告安静寻求神，就是跟他同在，你就在他的旁边一样哈。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得到满足哈。那另外一个你要成为他的一个伴侣，成为他的朋友呢啊。但是以前我们不是讲到说啊，这个做妻子的叫做什么？牵手啊，牵手啊，另一半啊，或者说我们一起同行啊。这个男人跟女人走在一起是怎么走呢？是谁走在前面，谁走在后面啊？还是并肩一起走，手牵着手？我们讲说应该是这样，手挽着手一起走嘛啊。如果是日本人的话呢？一前一后嘛啊。那谁走在前面？
先生
啊，先生走在前面。啊，太太走在后面啊。那台湾人呢？也是一前一后，对不
对？
谁走在前面？也是先生还是太太？
先生。
还是先生，因为日本人啊，日本人讲的哈，啊，所以学效法日本人，因为大男人主义嘛。可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我听说在台湾的人哈，啊，他们都是太太坐在前面，先生坐在后面啊，因为大战争期间可能路上有地雷啊或什么样的。笑话了。同行就是怎么样，应该是要手挽着手嘛，对不对哈？我们讲二人不同心， 请人同行呢，哈，也不是一前一后嘛，啊，我们讲一前一后不是男尊女卑的这个关系，而是一起同行啊，或者我们讲同父一轭啊。你有没有看过牛啊？两只牛，你要怎么让这个牛的力量能够均匀呢？就是有个轭嘛，啊，你们两个一起扶嘛。所以我们跟主同行的时候，是不是跟他同父一轭？也是哈，啊，耶稣讲说哈，啊，你们要怎么效法我的样式哈，啊，学我的样式，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哈，啊。所以我们跟主有没有叫我们跟他同行呢？有哈，啊，呼召我们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他有背十字架，我们要跟他一起同背十字架哈，啊。所以讲到说我们成为伴侣呀，除了与他同在，还要跟他同行，最终呢，我们是要跟他合一哈。啊，合而为一，哈，常常在基督里。当我们常常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会结出果子，哈。讲到说与主联合的，乃是与主成为一灵，哈。我们讲一灵，就是成为一个像夫妻之间的关系，哈，一个亲密的关系才能够，哈，能够结出果子来。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里面讲到说，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的话，你们就不能够结出果子，哈。但是如果你藏在我里面的时候啊，你们就会结出果子啊。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只是跟他同在，跟他同行啊，最终我们也是跟他啊在一起，在基督里。好，那这边讲到说哈，你甚美丽，甚美丽。那这个甚美丽的哈，就是表示非常，我们在神的眼中啊，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因为神他是永恒的眼睛。看到我们都是美的啊，我们的眼睛会不会看到人的缺点？人的缺点啊，我们觉得说神好奇怪啊，神为什么说他美丽呢？他有好多缺点，难道神看不到吗？啊，我们都看到了，为什么神看不到？只是我们的眼光看不一样啊。神的眼光看到什么？看到永恒将来要成就的样子。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眼前啊，表示我们的眼光短浅啊。眼光短浅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说其实这个是哇好，这个璧哈，这个是无价之宝啊。我们看到这个外面的很多石头弄在那边，可是里面神看到里面有什么宝贵的珍珠在那里啊，情形就不一样啊。所以同样的，现在我们讲的说千里马也要碰到伯乐哈，啊，对啊，你知道在美国那个职业的球队里面啊，他们要选秀嘛，对，选秀有时候哇，很多遗珠之憾，现在很多很有名的。当初并不是最早被选，人家都不要的，哎，可是有人看中了，哎，知道说他的潜能非常好啊，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极美丽的啊，不是说我们要很完全，神才说我们极美丽啊，只要我们开始跟随他，你一开始走的时候，神就已经看到将来所要成就的样子啊，所以我们才会在神的眼中是最美丽的，记得是神的眼睛啊，不是我们的眼睛啊。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说哈，他看的是哪些部位啊？第一个是你的眼睛啊，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啊。良人看见心腹的时候，他最先看的是他的眼睛，因为眼睛是传达我们内心的心灵深处啊。那圣经上也讲说，眼睛是身上的灯，所以我们的眼睛看，好，为什么讲到说我们的眼睛是身上的灯？如果是眼睛嘹亮了，全身就光明，对不对？如果眼睛如果昏花，全身就什么黑暗？你的眼睛是嘹亮还是黑暗？怎么看？啊？怎么看？
对着神，
看你的眼睛看的是什么？哈，啊，如果你看神的时候，你的眼睛是什么？嘹亮的。如果你看着地上的事情的话，你的眼睛是什么？昏花的，对不对？啊，你记得现在你如果你觉得你眼睛昏花的时候，表示你在看什么？你在看地上的事，都是看这个人的缺点，那个人的缺点的。但是如果你看神的时候啊，仰望耶稣的时候，你的眼睛包准是嘹亮的啊。然后因为你看到神，神就进到你的里面啊，所以你的里面就全身就光明了啊。所以这个眼睛是很重要啊，你要求圣灵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看到在它里面的丰盛啊。那你的眼在帕子内啊，这个帕子这个字啊，希伯来文在旧约圣经只出现四次，有三次是在雅各啊，那以赛亚书出现一次，表示说是遮盖的、隐藏的啊。
那帕子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就是你要蒙上蒙着啊，不让人看到。那这个有一点像是在订婚跟结婚场合才用的。记不记得利百加吗？利百加远远看到以撒的时候，他就蒙上脸哈啊，可能他要跟他订婚或者是结婚了哈。还有这个，所以为什么啊？我们不是在查雅各吗？雅各结婚的那一天，结果他娶到谁了？娶到利亚了，怎么回事了？因为在婚礼的时候是蒙面的，蒙着脸不给你看的啊，眼睛露出来了。他说奇怪，这个眼睛好像不是拉姐的，可能他又喝酒了，他自己两眼昏花了，也分不清楚这个是眼睛到底是有没有神气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是在一张婚礼的场合。之前我们不是有讲到说啊，那个所罗门王啊，观看所罗门在他婚宴的时候吗？所以这里也可以讲到说，新妇可能已经被带到一个定亲或者是要这个婚宴的场合里面啊。然后呢，眼在帕子里好像是什么鸽子眼啊，鸽子啊，之前也讲到鸽子眼啊，它是一个纯洁，是一个温和的鸟，它预表圣灵啊，表示说新妇属灵的眼睛被圣灵开启，被圣灵管制啊。如果你的眼睛被圣灵开启的话，你看的是什么东西啊？神要你看的，对不对？神不要你看的，他就把你撇过去，让你不看，对不对？所以当你的眼睛是被圣灵管制的，你可以说是你是一个有一双鸽子眼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鸽子眼？我教你们判断的方式是怎么样啊？你看到你最讨厌的那个人，你去看他，你看他越看越讨厌的话，表示你的眼睛是什么？不是鸽子眼，是什么眼啊？老虎眼啊，猫头鹰的眼啊，或者是鸽子老鹰的眼，很凶的那种，对，锐利，对，我们的眼分别的好清楚，你看你做了什么好事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是你是鸽子眼的话，你看你个最讨厌的人，你会怎么样啊？越看怎么样越喜欢。哇，你有这个经验的。对，用神的眼睛啊，你用神的眼睛你去看啊，你会发现那个看人就不一样啊。你高傲的眼，神所那个恨恶的是怎么样的眼呢？刚才我们看到很高傲的呗。怎么样的是高傲的眼啊？就说你目中无人嘛，特别是漂亮的女人啊，我们讲的你们女子当中，哇，你们这些都有资格啊成为一个骄傲的女人，因为你们很漂亮哦，漂亮的话眼睛会长到哪里啊？你们有看到有人眼睛长在头顶上吗？这种眼睛漂不漂亮啊？这种不漂亮，耶和华所恨恶的啊。但是呢，神所喜悦的是怎么样的眼呢？鸽子眼啊。鸽子眼是什么？那种柔和是柔和，所以看人都怎么样？哇，你们都很好啊，啊，都看不到这个缺点，都看不清楚了，都看到优点的那一面啊。那利亚啊，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没有神气的原文叫什么？英文翻成叫 tender 哈、啊、，tender eye 哈、啊，就是柔和，好像说不像我们眼睛很锐利的，对，很 sharp 对不对？但是你的眼睛很柔和的时候，就好像是哎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当你看人已经睁只眼闭只眼的时候呢，哦，表示说你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哈、哦，已经不在乎人的缺点了，你可以包容，所以这个是柔和的眼睛，叫做没有神气的，没有神气的人家喜不喜欢？不喜欢。我们喜欢那种骄傲的眼睛，对不对？那种漂亮女人的眼睛我们才喜欢的，因为她漂亮嘛，对不对？那这个柔和的眼睛表示她不漂亮嘛？不漂亮我们喜不喜欢？雅各喜不喜欢？雅各不喜欢。雅各要的是谁？要的是拉结，对不对？啊，可是神看顾的是谁？神看顾的是利亚啊。耶稣是谁的后代？拉结还是利亚的后代？利亚嘛，他是利亚，是犹大的嘛，对不对？记不记得哈？对。然后雅各死了之后，他是跟谁埋葬在一起啊？利亚啊，我们圣经很熟的知道利亚啊。拉结葬在哪里？在路上哈，在以法他的路上哈，就是伯利恒啊，伯利恒那里。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都葬在一起，亚伯拉罕跟撒拉啊，以撒跟利百加，然后雅各跟谁？利亚，对。所以这个你要娶妻子啊，你要 不是自己选啊，记得我们要娶的配偶是谁帮你选的？都是神帮你选的啊，所以你要感谢主。所以利亚对，他本来想选拉结，可是神说不不不，你的妻子是谁？啊，雅各是小儿子对不对？偷了长子的名分，对，把这个长子名分给夺过去。他想娶的是小女儿，结果娶到谁？娶到大女儿。所以神是什么？哎，公平的哈，神是公平的。啊，利亚也生的比较多啊，生了六个儿子，还有一个 Tina， 还有一个女儿啊。所以记得鸽子的眼啊，所以你们眼睛怎么判断是鸽子眼？记得哈，要睁只眼闭一只眼啊。记得看看那些很讨厌的啊，不喜欢的人啊，然后看看之后，哎呀，发现你能够包容他，哎，那个人不远啊，远在天边什么？哎，近在眼前啊，好好去欣赏。
鸽子的眼很单纯。
对对对，用鸽子的眼去欣赏，对，去欣赏他，就像你欣赏主耶稣基督一样啊，那就不一样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另外一个部位就是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哎，你要形容一个女人的头发，怎么用山羊群来形容呢？卧在基列山旁，你没有看过山羊群？啊，我看过一些纪录片啊，讲到说那个游牧民族，哇，那个羊真的是成千上万的羊，那时候就好大，很多哈，很壮观。基列山就好像是一个很陡的一个山嘛哈，一个山就好像是一个，然后羊这么下山的时候，就好像是头发要卸下来，有没有？啊，这种长发卸下来很漂亮，但是条件是这个羊必须是什么？黑色的，如果是白色的话，说哎呦这个什么，白发苍苍了哈，是黑色的哈。所以我们看这个图画，就好像是一个远远看的哈。记得我们看一个人哈，怎么判定他是男人是女人？你怎么判定？远远看的话，看头发嘛，对。现在不一定。以前是看头发哈，现在不一定了。我现在看成哦。
现在有的男生头发。
对啊，头发很长，看到有个绑辫子的，哎，这个人，哎，这个这个女的长得蛮高大的啊，我特别一看一下，才发现不是女的，已经是男女不分。可是以前的话，你要远远看的话啊，怎么样辨识一个女人，就是要有长头发，头发是怎么样啊？是一个女人的一个荣耀啊。如果你没有长头发的话，表示就没有遮盖啊。在哥林多前书。更多前书的第十一章啊，讲到说男人是女人的头，对不对？基督是个人的头，然后神是基督的头。好，所以女人，好，你要长头发，你有长头发，因为长头发代表什么呢？是一个遮盖的服权柄的记号啊。所以在第十一章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啊。所以女人如果有长头发的话，第15节啊，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个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啊。所以记得我们讲到头发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一种遮盖，表示我受男人的遮盖，我必须顺服啊。所以有几个经文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长头发也代表什么呢？分别为圣啊。你看男人为什么长长头发呢？啊，因为他说：“哎，我不一样啊，因为我是拿细耳人啊，所以拿细耳人头发是怎么样？是长的啊。所以你看到撒母耳的时候，你看头发是长长的啊。所以有一种情况是特别的啊，男人可以有长头发是当他许了拿细耳人的愿的时候，表示我要离属归耶和华为圣，在这段期间我就不可以剪发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代表。”这个耶稣不是曾经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啊，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了哈，然后用她的眼泪来洗耶稣的脚，后来用她的头发来擦干，所以通常头发是女人啊，是身上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部位，可是她愿意用她的头发来这个擦耶稣的脚啊，那表示是对主的一个委身啊。那另外呢，我们看一下，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啊。那这个我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啊，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经过哪里呢？就是经过基列啊。那他在基列里面，在创世纪的31章讲到，他跟他的岳父拉班，有没有在那里立约？ 立了一个石头嘛，啊，那个石头的名字啊，叫做加累的 ，Galian 哈，就是激烈的这个意思。激烈这个的意思就是石头，堆石头哈、啊。所以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那种石头，那个草哦、啊，并不是很多。所以当阳降下来的时候，哦，你就远远看到那个山，好、啊、黑黑的。特别是雅各所带回来的羊是什么颜色的？雅各是黑色的，好、哦、有斑有点有杂色的那个，那个白色的羊归给谁？归给拉班，对不对哈、哦？所以他带回来的羊都是肥壮的，记不记得哈、哦？所以从这里你看，你的头发好像是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就好像是想到雅各，他要回到他的父家这里来哈、哦，带着他的妻子儿女回来哈、哦。那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山羊群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意义啊。还有山羊就是献祭所用的啊，代表心腹把自己完全献给良人啊。那激烈的意思就是那个立石为约为记号的。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哈、啊，一个图画是一个很美的图画，那用来形容良人的这个头发哈、啊。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啊，看到眼睛看到头发之后呢，就看他的脸部了啊，讲到他的容貌。所以心腹的美不仅是远观很美啊，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女人远远看起来，哎，看起来好像不错啊，很美，你近看之后呢近看之后，哎，你们自己判断好了。所以但是一个心腹的话，不只是远看哇很吸引人啊，你近看的时候也会很美，你近看的时候你会看得比较仔细啊，你会看到她的牙齿啊，你会看到她的嘴唇，你可以看到她的额头等等的啊，远远的话你只能看到她的头发啊，所以他可以看到心腹的脸部，他的嘴唇，他的牙齿啊。那从这里可以看出，哎，这个很健康啊，很成熟，很妩媚啊，也显出他里面是和蔼可亲。有人远远看起来很美丽，可是一进来跟他一讲话，哇，那种很凶啊，或者是很粗俗啊，你发现他的内涵就不行了啊。那这里，所以我们看到心腹他必须是外在要很美，但是里面也显出一种他的内涵啊。那这个讲到说，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你会渐渐感染良人的气质哈、啊。就像这个心腹，原来她是一个牧羊的女子，可是她现在跟良人在一起，良人是王哈、啊，所以渐渐她就有这个感染出那种王家的气息在她的身上哈、啊。就好像是我们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有主的气质气息在我们里面哈、啊。好，那这里我们先看到一个牙齿哈、啊，怎么形容牙齿呢？啊，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啊，这个母羊，这个你怎么形容这个母羊哈、啊？牙齿像母羊，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它是新剪毛。好、啊，你们有没有看过绵羊？所以讲到新剪毛，表示它是个绵羊，对不对？绵羊如果毛很长的时候是蓬蓬的，可一剪之后呢，你会觉得像是什么样子？平平的，啊，很整齐，平平的啊。你们看过没有？这个没有看过就很难形容啊，就是怎么，哦，我还有羊肥嘟嘟的哈、啊，我总觉得羊那个蓬蓬的肥嘟嘟，一剪了之后变得，哎，瘦瘦的，变得好方方正正的在那里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本来是一个好像蓬蓬的，一下子变成好像四四方方的那样子的一只羊哈、啊，好像是皮包骨，感觉上是这个样子哈、啊，所以这形容这个用。牙齿哈、啊，来用羊来形容哈、啊，新剪毛的一群母羊。那牙齿呢？如果你讲到一个美好的牙齿的话，表示你的牙齿健康，对不对？啊，牙齿健康的表示说你可以正常的摄取食物。但是如果说你的牙齿，哎呀，少一个、掉一个或者蛀牙怎么样的，表示说你这个摄取食物的能力就不行啊。那在属灵上来讲的话，我们讲说我们要摄取食物，这个食物是什么？神的话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哈，我们要有健康的牙齿，能够摄取神的话。如果你的牙齿不好的话，你只能吃流质的食物。像小孩子没有牙齿的话，他只能吃什么？吃奶啊！所以我们过去我们吃灵奶，可是渐渐成熟长大的时候就可以吃什么？那个叫干粮啊，干粮。所以我们读圣经哈，你不要老是在那边读来读去都是讲，哎呀，耶稣爱你啊，什么神爱世人啊，什么的。你要读什么？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要读一些啊比较不容易懂的那个啊，那叫做干粮。好、啊， 那也是神的话都很好，但有的叫做灵奶，那有的叫干粮哈。所以我们讲到牙齿这个，表示说我们成为一个心腹，要有一个支取神话语、神食物的能力哈。这个牙齿要很健康，并且能够反复思想啊。我把这个律法要放在我的里面心里，你要昼夜在那边思想，就好像是牛哈。你们有没有看过牛吃草？啊，牛吃草，你发现它嘴巴一直在咬，不断的咬，对不对？哦，这个你知道口香糖是怎么发明的吗？哦，好羡慕这个牛哈，每天都在那边吃东西，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哎，如果我们人可以一直吃东西，不是很好吗？啊，发现哎有个东西可以，那就是口香糖。口香糖就是这样被人家发明出来的哈。好，我们圣徒蒙召之后啊，我们当然有一个成长哺育的阶段啊，但是长大成人之后，你才能够吃干粮哈，表示说我们的牙齿要很健康，要很工整啊，你不可能少一颗掉一颗的这样子哈。所以在这边讲的说哈，如先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身啊，而且是洗过的啊，剪完毛之后怎么样？要洗头啊，洗过了哈，就非常的整齐哈，还湿湿的、湿润的那样子啊。那有时候我们形容神的话哈，就好像水，有没有？刚才我们不是有读过吗？啊，基督他要用什么水借着道啊，把他的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那个道要加上水哈。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感觉上好像就是很滋润哈，很湿润、光泽、可爱，就像那个牙齿啊。当我们的牙齿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啊，你感觉那个水分啊，那个滋润啊，润湿的就在我们这里面能够显出来啊。所以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就好像是被神的道洗净一样啊。那耶稣他也说，他要用他的道来洗净他的教会啊。啊，这边讲到说，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个上吊子的。所以你们照镜子看看牙齿啊，啊，是不是健康的牙齿啊？没有一个上吊子。如果牙齿有缺陷的话啊，表示咬起东西来啊，你发现就有受到一些限制啊，你就没有汲取神话语的能力啊。那这边讲到个个都有双生啊，个个都有双生，有一个意义，那个双生的意义就是每一个都有他的伴侣，所以牙齿跟牙齿要两个才能够咬东西，对不对？不能少一个。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记得我们读圣经如果读不懂的话怎么办呢？有一个方法可以告诉我们哈，我们要看到它跟它对应的圣经啊。我们看有一个经文在以赛亚书的第34章16节啊，34章16节讲到牙齿，神的话，你们可以把它联想在一起啊。神的话就是我们要把它摄取。第16节叫做你们要查考宣读神的话，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书哈。然后这个都怎么样？无一缺少，无一怎么样？没有伴偶，因为他自己，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啊。所以神的话是没有缺少，然后呢，没有一个是没有跟他对应的。啊，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牙齿，我们在读神的话也是一样啊。你一定要找到有跟神的话语彼此相呼应的啊，就像是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身，没有一个上吊子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要有那个跟它对应的，然后也要看得合乎中道啊，不可偏执。神的道是要平衡的发展啊，所以我们如果有这个好的健康的牙齿的话，可以摄取神话语的能力，那我们读神的话就会有一个平衡，你不会只看到一边啊。如果你的牙齿只有一个有牙齿的话，你发现咬东西你只注重一边，可是另外一边就没有注意到啊。好，另外一个我们再看是他的嘴唇啊，你的嘴好像一条朱红线啊，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啊。这个讲到嘴唇，那个嘴唇可以不只是讲到是啊吃东西，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说话，它可以表达内心的想法啊。那这里讲到心腹的嘴唇是红润的，那说话是合宜的，你的嘴也秀美啊。讲到秀美也可以是讲到是合宜的啊。所以在良人的眼中看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很美的啊。 可是我们过去我们的嘴唇怎么样吐出来的是什么？污秽的言语哈，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讲到像是毁舌的什么毒气哈，你讲话都是很刺人哈。我们过去是这个样子啊，那现在是不是很多人信主之后呢还改不过来，对不对啊？你会发现哈，刚信主的时候啊，进到教会里面发现哎，他们讲话都很客气，那我平常哎，以前过去已经习惯讲的话在里面发现差点冲口说出来一些话啊，发现是很不合宜的啊。那也有人讲说刚开始他信主的时候之前常常讲一些脏话啊，那完了他信主之后哇，他非得费很大的劲把他那个脏话给改过来啊。劳米勒牧师讲了说啊，他以前啊，羊就是在牧场工作的时候，他对那些牛羊讲的是都是脏话，可是信主之后呢，哇，脏话不能讲，所以那些牲畜都听不懂他讲什么。以前叫他往哪里讲个脏话，然后他就过去，那现在不讲脏话，那牲畜听不懂他讲什么，重新训练啊，让这个牲畜也变得比较圣洁一点。不然都被自己的话所误会了。那怎么形容他的嘴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一条朱红线是什么意思？表示他常常关紧闭的啊，没事就不要张开口，对不对？不啦不啦不啦，你有没有看到一个人从来嘴巴从来没有停过的？哎，请你抱歉，给我怎么样？用一个拉链拉起来了。在有些男人的眼中啊，最美丽的就是拉链的一个嘴型，哎，这是最美丽的。所以一条朱红线表示心腹他的嘴巴闭合着啊，他不轻易开口，表示圣徒的口被圣灵管制啊，然后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说话。那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朱红线在哪里？拉合，对不对？记不记得拉合？拉合啊，曾经跟这个两个探子讲说啊，你要救我啦啊。那探子说可以，条件是什么呢？有个朱红线要摆在窗口啊。然后呢，还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就说你不可以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啊。如果把我们的事情说出去的话，那这个就与你无关啊。所以让你看到这个朱红线，你的嘴巴就要怎么样？你的嘴巴就要闭起来啊。然后拉合哈、啊，她是个妓女啊。有人说这个其实是旅馆的女主人啊，表示她很会讲话啊，以前啪啦啪啦讲话啊。你们会不会讲话？有时候嘴巴怎么样闭不起来啊，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到处张扬，对不对啊？不吐不快，哇，我现在有个秘密啊，这个两个探子要救我了啊，这个事情哇，不吐怎么样不快，对，可是你吐出来怎么样完了，对啊。所以表示这个拉合也很厉害，对不对？拉合当这个不是耶利哥人的在问他说，哎，你们不是有两个人住在你这边吗？给我们叫出来。结果他怎么说呢？这两个已经走了，哎，走了，是可能是在，你们赶快去啊，不去的话就来不及了。他在说谎，对不对？这个说谎表示他以前常常说谎啊，所以很自然，所以讲很顺的，人家讲哎就听他的，对不对？如果他平常是不大讲话，一说谎起来就脸、红了，就结结巴巴了哈。人家就哎你在说谎，就发现了，表示他很会讲话，很喜欢讲话，然后说谎都不会脸红，这种脖子粗的哈。这个是最需要一条朱红线的，所以啊，该挂起来啊，朱红线啊，哎，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得救。那朱红线其实也代表十字架哈、啊。那保罗啊。他传福音不传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耶稣在十字架所流的血，对不对？血流下来不是一条朱红线嘛？啊，所以这里就代表一个意义在这里啊。你的嘴也秀美啊，它不只是外形嘴唇很美丽啊，但是秀美的意思表示你说话合宜啊。世人说话总是口不择言啊，然后说话都是说夸大的话啊，没有人可以禁止他的口啊。但是呢，你成为一个圣徒的时候，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以出口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啊，有时候我们说溜嘴没有关系啊，但是没关系，洗一洗就好了啊。以后就记得就是言语要带着和气啊，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说出口，然后就能够被圣灵管制啊，随时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叫人得益处啊。所以你会发现在一个基督教信仰 的一个国家哈，你会发现讲话都比较客气。你有没有觉得到了美国哈，他们讲话都很客气哈？一个家长带着他的孩子已经啊很受不了了，哦，又不上课，又做很多坏事，喝酒啦，干嘛干嘛的。然后去了学校之后呢，校长找家长去约谈，这个家长爸爸的找师母去陪他。结果呢，校长怎么说他的儿子呢？他说：“哇，你的儿子啊，有这个优点那个优点，把人家优点说了一大堆。”之后呢，才说：“哎，如果呢他能够不翘课啊，都能够按时来上课，哎，如果不做这个事，不做那个事，他会更好。”所以你感觉怎么样？很好，对你的儿子就有信心了。不像我们中国人啊，你去可能校长或者是怎么样，就一直骂你的儿子，让我对儿子就没有信心了。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会发现哈，你要随时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啊，就叫能够叫人得益处啊。好，接下来就讲到说，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两太阳记得是什么？是太阳穴，就是额头。我们讲额头哈，这个额头是代表说你的知识啊，你的能力，你的才干。你可不可以从一个人的这个额头可以看出这个人很有能力？我看了几个讲到说，哇，天才的少女啊，什么她才16岁，然后多少这个长春的大学都是接受她的申请，然后她很有智慧，做了什么事？我看她的长相，她的额头就是非常天庭饱满啊。所以这里讲到说哈，她是有智慧啊，可是这个额头呢，好像什么在帕子里，记得啊，女人这个额头很高，天庭饱满，你要怎么样？你要有帕子要它遮盖哈，女人可不可以强出头啊？你看什么地方了啊？现在是男女平等，可是如果在神的这个神的创造的原则里面，你发现女人的位分怎么样？你即使是一个有才德的妇人，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有才德的妇人？哇，很厉害！你看到在箴言的31章讲到，哇，她从早做到晚哈，家庭就一个家都被她撑起来了哈。那她丈夫做什么事呢？丈夫没事干，就没看到她丈夫，就说你只要娶一个有才的女子就够了。好，我们看她做了很多事，在31章哈，箴言啊，哎，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啊。这位才德的妇人，对不对？是不是才德的妇人？
是，
是。哇，你看她一生做的很多事啊，他做纺织啦，做什么哈？清早起来就摸黑啊，在那边工作。她丈夫呢，讲了她丈夫做什么，一个讲到她丈夫倚靠她，她丈夫称赞她，好，然后另外一个是第23节，她丈夫在哪里？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啊，为众人所认识啊，就是喝茶聊天，哇，尊贵地位很高。对对对。所以谁得荣耀啊？先生得荣耀啊。所以才德的妇人啊，我是客家人，我才发现真的客家女子真的都是才德的妇人。为什么呢？因为客家的男子啊，做些什么事情客家人就知道了。我听我的长辈讲说，哎呀，我们这个客家的男子做些什么事呢？女子是下田种菜干嘛的，拿个扁担哈，然后这边是装着中午吃的饭盒，然后旁边小娃娃，然后就去上田干活。那先生是干嘛呢？就拿个鸟笼到茶馆，哎，去跟人家哎评评这个市局，谈谈国家大事啊，家里的事情就交给这个男主外嘛，女主内。所以这是他，因为都是才德的妇人，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只好做这些事情啊。啊，所以要在帕子内的意思表示说要掩盖你的锋芒，要把它稍微遮盖一下啊。那虽然你是很有智慧啊，很有能力，但是自视哈，智慧是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啊。我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在帕子内所显出来的呢，啊，不是一个才干的一个表示啊，是看到一个才干，但是更重要是看到他的一个生命。石榴啊，这边所讲的石榴，如同一块石榴啊，他没有说一粒啊。他没有说一颗，是一块，一块的意思是表示是被切过的啊，切过你看到里面有那个果肉啊，所以表示可以显出内在丰盛的果实啊，就好像是加拉太书那边讲的啊， 啊，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啊，虽然是隐藏的、不张扬的，可是人们可以感觉到，啊，才德的妇人啊，她还是会让人尊敬。所以客家的女子啊，虽然她们很辛苦，但是其实都是受儿女的尊敬的啊。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这几个方面啊。啊，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啊，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藤牌。啊，接下来你的良乳，这边讲到心腹的体态啊，表示说良人要选择他的王后，不只是要注重内在的气质，也要注重外面的仪表啊。你不能说娶一个妻子啊，带不出去的。啊，你看到像那个亚哈水鲁王，记不记得？亚哈水鲁王，哇，他娶的瓦斯提这个王后很美丽。他就很光荣很荣耀嘛，哎，叫他出来让我们臣民看看他的美貌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这里也注重一个外在的啊，所以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记得不是摆在家里啊，不让人看，而是有时候要啊，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你还是要出来啊，跟王在一起。所以我们要显出好的行为，活出神的荣美。一方面我们要隐藏，但是一方面呢，该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出来啊，要显出我们的好行为，让神啊在这当中来得着荣耀。那我们看，讲到说你的景象啊，景象通常我们代表是意志啊，这个是很挺拔的，是很坚定。那之前我们也看到良人也曾经讲过心腹的景象啊，如果看到的第一章啊，你的景象因珠串而华丽，有没有？第一章的第十节啊，现在讲到说你的景象什么如收藏军器的高台啊，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很挺拔的哈，高台的意思哈。那这个有两方面哈，我们的景象是代表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勇气哈。我们向着良人是什么呢？向着良人是柔顺的啊，我们的意志上要向神是降服的，就好像是有个珠串啊，为什么女人要挂个项链啊，表示她那个女性的温柔婉约啊，那是在显示出当她有一个男伴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她就挂这个啊。那但是在平常时候呢，我们看她所显出来的哈，向着敌人啊是坚定而昂扬的啊。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到景象是代表人的意志，王的心腹要表现勇敢啊，要征战得胜的意志必须挺高，不能畏缩啊。但是向着我们的主的话，你就是要降服啊。那过去我们的景象啊，讲到说圣徒过去蒙召的时候，我们的景象其实是被罪恶所捆绑的啊。在以赛亚书那边提到说，你的景象啊是铁的，你的恶是铜的，讲到我们过去是被捆绑的啊。蒙恩之后就脱去景象上的锁链啊，从此我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啊，而是可以得着自由。所以我们讲到过去我们的样子好像是印着景象，印着景象的意思啊，就是不肯顺服，像驴子一样啊。你们有没有看过驴子啊？驴子的脾气就是很拗啊。我们的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你发现怎么讲啊，就都讲不通啊。但如果我们一直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啊，我们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最后我们的景象就肯定会被打折啊。那以色列人他们要在出埃及的时候，神跟摩西讲说啊，驴子啊，驴子就是那种很拗的啊。驴子是不洁净的，那如果是你生来家里生了一个投胎的驴子啊，投生的牲畜要献给神，可是它是不洁净怎么办呢？你要用羊羔代赎，好，用羊羔耶稣代赎。但是如果不代赎的话呢，这个驴子要怎么处理呢？把它的颈项咔嚓给折断颈项啊。所以表示说，如果我们的本性啊没有降服于基督的话，没有献给神的话，最后的结果面对审判的时候，就是要景象会被打折啊。耶稣也讲个比喻，有没有讲到说你要用一个磨石把挂在景象上投到深海里啊？讲到说如果我们叫一个小子跌倒的话啊，那也提到巴比伦大臣最后的结局啊，就是这样子被投到深海里。所以在讲到景象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对神的这部分表示我们甘心顺服，可是对仇敌的部分呢，我们要很坚定我们的意志。你不要对仇敌哈，很被他牵着走，哎，过来，我们去犯罪干嘛？可是对神，我们常常硬着景象，神叫我们做，我们偏不做哈。可是常常被 就表示我们还是被罪的恶辖制所捆绑啊，我们的颈项被套住，被锁链套住了啊。所以这不一样啊，良人的这个颈心腹的颈项好像什么？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好，是大卫所建造。大卫他是得胜的君王，他打胜仗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什么战利品啊。那战利品当中哦，他会把它收藏起来，建造一个高台，表示你看，这都是啊，我打胜仗的啊，所以表示说征战得胜之后，我们从仇敌手中所掳获的战利品，这些战利品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盾牌，盾牌是一个这个护卫的啊，这个防卫的用具。你把防卫的东西拿掉的话，表示啊，你就不再能够防卫啊。在列王记上里面有提到啊。以前这个在圣殿里啊，那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啊，他还做了很多的金盾牌。那可是后来埃及王上来打，就把那个金盾牌给掳去了。金盾牌掳去怎么办呢？没有金盾牌了，以后圣殿一些仪式我们要拿什么东西出来呢？所以他们又做了那叫铜的盾牌，用铜的盾牌来取代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盾牌是当时的一个打仗的一个战利品啊。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心腹啊，羔羊的心腹，要显出勇敢，经历征战啊。如果我们胆怯的话，我们不能经历征战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成为好羔羊的心腹。那在耶路撒冷城外哈，那边有提到讲到说，有一些人他们的粪是烧着硫磺的火壶，其中有一个叫做，如果你是胆怯的话，胆怯记得哈。所以我们成为一个羔羊的心腹哈，你不能是胆怯的。你要成为一个勇敢的哈，那这个勇敢这个勇气哈，神会给我们哈，只要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你勇气就来了啊。你们有没有碰过说哎啊打仗的时候哈，你会发现这些敌这些阿兵哥哈军人为什么那么勇敢？为什么？因为他必须要顺服命令，你不顺服命令怎么样？阵前抗命是吗？唯死刑啊。所以如果你不顺服命令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没有勇气啊。但是你发现那个命令一下来的时候，因为你敬畏神的关系啊，你会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勇气就来啊。像我以前啊，我以前在初中的时候，我是担任风纪股长，你知道风纪股长是什么？专门管秩序的，对不对？我们班上有几个不良少年，你们有碰过不良少年？你们敢不敢惹他？啊，一般人就是别碰他，对不对？哎，可是有一次什么？哎，老师叫我跟我讲说，某某几个就是几个不良少年，啊，有人说他们在校外一个杂货店里面抽烟，他说你去把他们抓回来，去不去？啊，我是风纪股长，他叫我去，去不去？老师不去叫我去，但是哎，我那时候老师说你去把他们叫回来啊，抓回来，哎，尚方宝剑，这个命令来了，我就去，我就去，看到果然他们在那边抽烟，他们一看到我啊，凤姬来了哈，赶快把烟头丢掉，好，然后我就讲了，老实说，啊，你们要跟我回去，就他们说，好了，再等一下了，结果他们一个个都跟我回去了，哇，啊，就显出勇敢来，这个勇敢怎么来的？因着顺服。所以主有没有给我们命令呢？有哈，但主给我们命令，这个命令如果你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就有什么？你就有权柄。如果老师说的话你哎呦那个我怕不敢去的话，你不顺服他你就怕啊，你不顺你怕人，你不顺服人神的话你就会怕人啊，所以你不顺服老师你就会怕那些不良少年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怕神不敬畏神的话，我们就会怕人。但是我们如果敬畏神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我们就不会怕人啊。所以心腹记得啊，我们要经历征战一定会得胜啊。一千盾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到时候就知道了你这个到底有没有权柄啊。那这边讲到一千盾牌哈，一千的意思哈，如果圣经上讲到一千，其实就是与主同作王哈。我们要与主同作王多久？一千年哈，哇，好不好？一千年长不长？很长哈。神看千年如什么？如一日。所以与主作王一千年等于作王多少？一天。你要不要作王一天？有人讲说， 我是个国王啊，你们让你们尝尝做国王的滋味，但是呢，只让你们做一天，一天做完之后呢，啊，你要不要做？不要，做王与主同做完一千年，好不好？好，但是如果一千年如一日的话，有没有意思？那就没意思哈。但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耶稣讲，启示录讲到说，他要做王做到多久？直到永远嘛，哈，我们也要与他一同做王，直到什么？永远哈，记得有几个经文哈，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启示录十一章那边都提到哈，其实做王是做到永远啊。好，我们看二十二章好了哈，第二十二章的第五节啊，讲到新耶路撒冷哈，不再有黑夜，讲到进去的人哈，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就是这群得胜的圣徒，要做王，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哈，所以我们讲到说啊，一千盾牌，我们与主得胜的话，我们是跟他永远做王啊，是不在于说真的是那个一千年啊。很多人把这个千年国度讲到很实际的、实质的国度，那我个人是认为觉得说不是用这个来看的啊，要从灵意看，灵意看你会看到经文这边所讲的是我们与他做王是永远与他做王啊，因为他是永恒的。然后呢，其上悬挂一千。盾牌就是我们得胜了哈，然后都是勇士的藤牌，这个勇士我们可以讲到说敌方的勇士壮士，我们把壮士给捆绑了，对不对？我们靠神的灵赶鬼的时候，神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什么蛇跟蝎子啊，能够胜过阴间的权势，可以得着仇敌的城门啊，可以捆绑壮士，可以使神的国降临啊。这里我们就都看到他给我们的权柄，但是条件是我们要有这个勇敢哈，你要有那个意志，你的景象要像是高台一样哈。那另外呢，讲到说你的良乳哈，那良乳这个从这里看，我们觉得好像太露骨、太肉麻了哈。那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属灵的含义哈。这里讲到良乳哈，希伯来文的那个 shed 哈，原文就是希伯来文的 shed 哈，就是有一个字叫全能的神哈。你们有没有听过 El Shaddai？El Shaddai 就是这个字哈 ，El Shaddai El 是神的意思，就是哺育之神，啊，所以用的是同样的一个意义的哈。讲到神，他是像是一个母亲一样哈，他可以哺育我们哈。那他跟亚伯拉罕启示，他是全能的神，表示他是什么？他能够使无变为有，他能够使死人复活的哈。所以这个是带下一个生命的一个作用哈。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看是一个生命的这个方面来去想啊，那或者我们也看在属灵上来讲哈，两乳或者译成什么胸哈，两胸胸部哈，那属灵上代表圣徒哈，我们要用什么东西来遮胸？用信和爱当做护心镜遮胸啊，我也可以讲到用公义哈，但是这边也讲到用信和爱啊，有好几个地方都讲到用信心跟爱心。其实我们基督徒哈很重要两点，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信心，一个是什么？爱心哈。信心我们可以讲到说圣灵的恩赐，爱心我们可以讲到圣灵的果子啊。那这两个必须什么样？平衡发展，不可偏废，才能够显得美丽嘛，对不对？你不能说哇很有信心，没有爱心的话，一大一小好不好看？很不好看哈，一小一大也不行哈。你很有爱心，没有信心，这也不行啊。那所以从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哈，我们可以讲到是一个属灵生命一个成熟的表征啊。一个小女生，你看不出她跟小男生有什么差别，只是头发长而已哈。但是如果是头发短的时候，很多人这是男生女生搞不清楚哈。但是个女人的话就不一样啊，她成熟长大的时候，你有一个女性的特征就出来了哈。所以讲到这两乳代表一个成熟的生命啊，就开始那个成长出来了啊。不只是从主那边来得着供应，我们也可以来供应别人，让别人得着生命啊。所以从这里讲到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心腹，必须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像是什么呢？像是一对小鹿哈。那这个小鹿哈，是讲到它是一个纯洁、可爱、善良的。那箴言也讲到说哈，那些邪恶的女人哈，她用她的胸怀来去引诱哈那个少年人哈。但是这个呢，我们讲到这个心腹是一个小鹿的意思，表示它是一个纯洁可爱的啊。那好像是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那百合花是贞洁童女的象征， 也是主和他羊群所在的地方啊。我们在雅歌第二章十六节能讲到说，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啊。所以我们讲到我们圣徒的信心跟爱心，你要怎么呈现出来呢？不只是向着我们的良人，向着我们的主，也要向弟兄姊妹啊。你跟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啊，显出你的信心跟爱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属灵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啊，你的良乳就渐渐长成成熟长大了啊。那都是母乳双生的啊，那这个是表示是人见人爱。你们有没有看到小鹿觉得好可爱啊？看到狮子豹或者什么你就会跑，对不对？看到小鹿会停下来照相去看它啊。那表示我们如果属灵生命成熟的时候，是人见人爱，不只是人爱，神也爱啊，神和人喜爱的心会一起增长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用这个角度来看啊。那接下来讲说哈，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啊。那这里是讲到说，心腹他被良人一直带到一个地步啊，成为一个真的是毫无瑕疵的。可是这边他说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这边可以讲是良人说的话，也可以讲是心腹所说的话哈。莫药山和乳香冈是指的什么？莫药，我们讲到莫药是指的受苦，对不对？啊，是香料的一种。它也莫药山的话，我们讲到说耶稣在加略山，啊，那乳香呢代表什么？莫药它是安葬的时候你要用的一个药材哈，一个香料。那乳香是你献祭的时候，那个香放到炭里面，乳香就怎么样冒烟往上腾哈，表示复活。表示升天啊，所以记得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也讲到两方面，一个讲到他的死，一个讲到什么，他的复活升天啊。所以我们要效法他，他要去那里，我们要不要去那里？我们也要去那里啊。所以讲到他在哪里呢？我们也要在哪里。所以他走十字架道路，我们也要走十字架道路。他复活了，我们也要复活。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里面讲到，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与他一同坐在天上啊。所以从这两方面讲到说，良人所做的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要走啊。所以记得莫药山就是代表基督的死啊，乳香冈就代表基督的复活升天，他在加略山钉十字架，他在橄榄山升天啊。然后呢，只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啊，同样的一个话啊，这个在第二章的第十七节啊，是代表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啊，他还要再来的时候，那心腹就是什么？就是全然美丽了啊，毫无瑕疵啊，全然美丽可以讲到说哈，是心腹与生俱来本来有一个美丽的本质在那里，啊，像是一块。重价的那个珠宝藏在地里面，只要把它挖出来就好了哈。毫无瑕疵是代表是我们被神琢磨的时候，被神塑造的时候，最后成为的一个样子就是无瑕无疵的哈。所以全然美丽是当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美丽的本质在那里。毫无瑕疵是代表当我们被神来制作塑造的时候，我们就成为无瑕无疵。所以作为一个心腹，一方面我们是要从神生的啊，但是同样的我们要在生命当中让神来塑造来琢磨啊。好，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啊。刚才我们有提到诗经啊，诗经是中国古老的文学，孔子在讲到诗经的时候曾经说到，因为诗经里面也讲到很多男女爱情的故事啊，很多人觉得说哇很肉麻啊，可是孔子怎么说呢？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什么？诗无邪哈，诗无邪就是说表示每一篇都是真情流露，没有虚假跟杂念啊。那我们刚才有讲到说，《诗经》里面《诗人篇》《硕人篇》有一个讲到美丽的女子，形容她的身量，手如柔荑，肤如泥鸡啊，领如裘席，齿如狐犀，禽首蛾眉，巧笑倩兮，眉目盼兮。所以看到中国人的审美观跟我们有点，跟圣经上有点类似啊。啊，就类似雅各所描述心腹之美啊，这边也是讲到七样啊，你看出古今中外啊，那个审美观，君子所见什么？所见略同啊。从属灵的意义上哈， 雅各描述了基督跟他心腹之间的爱情，借着良人看心腹的美来体会基督渴望我们所要成为的样式。记得哈，基督渴望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呢？我们要读雅各哈，其实很简单，也是一言以蔽之，是什么？你就要成为像基督哈，你要成为像耶稣的样子哈，也就是我们要渐渐成熟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配得上基督，我们在羔羊的婚宴上得以装饰整齐，迎接他的再临。好，所以我们可以回去好好照镜子看一看啊。那在教会的时候，你就看看旁边的啊，希望从前后左右身上看到基督的荣美，但是条件是你一定要有个鸽子的眼睛啊，然后呢，用基督的眼来看我们周围的人。好，我们就讲到这里。